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代表，做真正和平的匠人。教宗在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文告中呼吁，不要忘记年长者，把我的关爱带给他们。2026年圣诞节，并同将为圣伯多禄广场圣诞树制作装饰。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一个时常充斥着暴力与尖锐言辞的时代，你们这个多元的大学团体中的成员能够继续坚持做真正和平的匠人。这种和平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谦逊且坚忍，而且致力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18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董事会时表达了这些期许。教宗首先对他们表示欢迎，并祝福他们在这里的时光能加深对梵蒂冈城和罗马的了解。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基督信仰起源与发展的中心，更是千年以来增进不同文化与民族相遇的地方。同样，教宗指出，大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相遇的场所，将学生与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在智慧中共同成长。教宗表明，虽然这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但大学必须不断努力，确保始终能提供有意义的相遇机会。他表示，这是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来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的文化都至关重要。教宗指出，作为自然而然相遇的场所，大学一直是得天独厚的对话之地，在这里，对知识的追求与学术团体内的思想交流有着固有的联系。在一个能够相互尊重、彼此对话的氛围中，每个人都能从他人的观点和生活见证中有所学习，进而在知识上成长，即便是要面对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也不例外。教宗强调，在这些环境中，只要保持耐心与毅力，就能逐步化解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与不信任的隔阂。教宗表示，天主要求我们成为他的工具，为世界带来和平，但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我们不应认为和平是不可能的或遥不可及的，相反的，我们必须努力在我们的团体中促进和平，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迎接并认出和平。最后，教宗表达了他的期盼，他希望透过培育和平的匠人，大学的团体能在这个愈加分裂的世界中 成为希望与团结的灯塔。重新养成探望祖父母、家中年长者以及那些无人探访的人的好习惯，借着这篇文告和你们的亲临探访，把教宗的关怀与爱带给他们。这是教宗梁十四世特别托付给年轻人的使命。7月26日主日是第六届世界祖父母及年长者日，当天也是耶稣的祖父母圣若雅敬和圣亚纳的瞻礼。我也不会忘掉你，这是教宗为今年纪念日选定的主题。这不仅是一个重新发现教会是众人之母，无论年龄大小都是天主子女的机会，也邀请我们将先知的话语落实在温柔而亲切的相遇之中，在数字文化不断拓展人与人联系，却也是社会关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人心依然怀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亲近需要。以撒伊亚先知的话语再次响起，为那些感到迷惘的人带来安慰与信赖。这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对任何人都不再重要，或被人忽视，或感受到被遗忘的痛苦。而这种感受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其中不少是年长者。教宗表示，天主的爱却不会遗忘任何人。面对那种使人的生命常常被忽视，甚至迷失于无明之中的现实，天主的爱彰显出其正义与关怀，尤其是在许多长者身上，仿佛蒙着一层遗忘的面纱，使他们的面容逐渐模糊，也让他们被人淡忘。教宗写道，教会了解年长子女所承受的痛苦，也深知人们常常带着偏见看待他们，甚至被视为负担。当以利润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削弱家庭关系时，许多长者不得不独自留守，因为子女被迫远走他乡谋生，或在某些情况下奔赴战场。然而即使到了晚年，人依然是天主的子女，许多人是在生命历程中，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才发现天主的温柔。这也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步入老年时尚未真正经历过信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人在晚年对许多人生根本问题有了更迫切的思考，这也能够成为开始或重拾灵性生活的良机。教宗鼓励人们不要为自身显露出的脆弱感到羞愧，并认识到我们始终都需要彼此，也都需要他人的关注与照顾。接着他提到方济各教宗曾提及的新群体，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年长者群体，并邀请他们思考当那自出生起便一路相伴的脆弱在人生暮年显得格外明显时，自己的圣召究竟是什么。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脆弱，正是这种软弱蕴藏着一种新的潜能，它也能照亮人生其他阶段。教宗解释说，人们能够以基督徒的方式度过晚年，既是脆弱的，也是蒙召的，因为他们拥有在年老时重获新生的可能。这种力量能够成为一种邀请，使人不再依靠傲慢与强权来维系人类共处，而是走上修和与真正和平的道路。 新年依循传统树立于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树将承载许多在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的病童对生命与康复的期盼。正是这些孩子们将亲手用陶土塑造悬挂于树枝上的装饰品。这些事物将共同讲述一个集体的故事，承载着小患者们最真挚的想法与情感。梵蒂冈成果政府的公告写道，这项计划名为我所向往的世界，由莱内托恩基金会发起。今年该基金会将负责布置这棵高约25米的银杉树。这棵圣诞树来自意大利库尔奥德阿切洛森林，由波坦查省泰拉诺瓦迪波利诺市政府捐赠。圣诞树装饰品将在莱内托恩基金会的陶艺治疗工作坊中制作。这些工作坊每周都会在意大利多个儿童血液肿瘤科病房举行，为患病儿童在治疗期间提供切实的心理支持。该非盈利机构成立于2006年，目前已在36家卓越医疗机构设立56个工作坊。20年来，已有超过8万名儿童及其家人在此过程中找到了表达、慰藉和分享的空间。这项工程将在梵蒂冈成果政府基础设施与服务局的协助下完成。今年圣伯多禄广场的圣诞马槽将由基耶蒂瓦斯托总教区联合阿泰萨马槽之友协会、自由艺术家善会以及瓦斯托圣伯多禄与圣保禄监狱教育中心共同制作。圣诞马槽将结合圣经讯息与阿布鲁佐乡村传统，茅草覆盖的小棚屋将令人联想到的农民劳作的场所以及当地用泥土和稻草建成的传统居所。它们虽然简单，却足以容纳生活所需的一切。在陶土制作的羊群之间，已有众多身穿阿布鲁佐传统服饰的牧羊人，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和羊皮，象征淳朴而真诚的信德。场景中还将出现一只黑羊，象征天主慈悲特别眷顾的人，代表迷失的人类以及基督愿意领回身边的罪人。这表明没有人会被排除在救主诞生的喜乐之外。整个圣诞马槽上方将矗立一座高塔，一位天使在塔上守望，宣报道成肉身的天主的光荣。这座高塔在视觉上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羊群的守望台。依循传统与圣经，这里正是首次发生关于墨西亚的启示的地方。此外，圣诞马槽的场景中还将陈列多种动物和阿布鲁佐乡村的传统生活器具，使整体布置更加完整。今年保罗六世大厅内的圣诞马槽将由维亚雷焦狂欢节基金会捐赠。这座圣诞场景将融入当地传统的海洋环境，海洋元素与渔民生活将被赋予象征与灵性意义。在整组作品中，圣若瑟将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被塑造成脆弱生命与光明的守护者，而贤士则被重新诠释为渔民，他们献上的礼物与海洋有关，象征团体共荣、接纳包容与丰盛恩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修女在乌克兰的使命。我的祈祷是从天主那里获得帮助。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生活在她的乌克兰同胞当中。这位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有时会在夜间醒来，她只祈祷说：请你做点什么。战争改变了现实，也考验着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的信仰。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度过这一切。在罗马求学的圣神婢女传教会的斯维特拉娜·马修克修女2022年1月返回了乌克兰。她本应该在9月恢复学习，但此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斯维特拉娜修女对罗马观察报说：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并将继续改变它。战前，他的团体生活在赫梅利尼茨基，他们自1995年以来一直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得不搬到一个叫马特基夫茨的小村庄，借宿方济各小兄弟会的地方，好能继续帮助那些从受战争影响最严重地区逃出来的人们。战争不仅扰乱了修女们的外在生活，我在心理和精神上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给我与天主的关系以及我的信仰生活带来问题。2022年2月24日，斯维特拉娜修女和其他修女在文尼察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早上他们被爆炸声惊醒，在片刻的困惑和庆幸之余，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这真的发生了吗？引起这些问题的极度痛苦挥之不去。当斯维特拉娜修女见到并倾听那些曾经注视过死亡的人时，这样的痛苦更为剧烈。他在军事医院探望受过伤的士兵和九死一生的难民，聆听他们的述说，引发了很多对天主的问题，其中有关于恶的本质的问题。在战争之前，我知道恶的存在，但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触及我们的生活，这是另一个现实。天主也临在其中，他在那里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天主回答我说：你想和我一起进入这个现实吗？我不想为自己创造虚幻的世界而逃避现实，我想进入这个现实，尽可能的在那里多做一些好事。在马特基夫茨圣神婢女传教会修女在法蒂玛圣母朝圣地与方济各会院的住院会士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他们为难民组织了一个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减少了，所以修女们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心。他们向难民分发衣服、食物和药品，还花时间倾听他们的心声。斯特维拉娜修女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来这里，他们将得到帮助和倾听。他的同会姊妹维多利亚修女也分享了自己的祈祷经验。战争开始时，她在希腊。从2019年起，她一直在耶稣会难民服务社服务。第一周的时候，我只会哭泣，看新闻，给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日夜祈祷。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处于危急情况下，可以写信给我。我的一个朋友住在基辅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些村庄在战争开始时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有一段时间，他和家人躲在一个地窖里，他们不知道是该逃还是该留。他一直要求我祈祷，我祈求天主说，拯救他们吧，帮助他们逃跑，而且不被发现。当他们成功逃脱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那些时刻，祈祷变得像呼吸一样重要，所以他决定返回乌克兰。他在赫梅利尼斯基的姊妹们都反对，因为全国各地都有爆炸的风险。维多利亚修女说，但我来自克里米亚，我已经失去了一次祖国，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回到乌克兰。我想与我的人民分享他们的恐惧、痛苦，同时也分享他们的信仰。他坦言，看到马特基夫奇的法蒂玛圣母朝圣地每天都有这么多祈祷和庆祝活动，他感到很惊讶。来到这里的流离失所者经常要求修女们与他们一起祈祷，或为留在受灾最严重地区的亲人祈祷。斯维特拉娜修女补充说，过去的两个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紧张的传教时间，见证天主在这里的临在。过去我对天主的经历给了我信心，尽管我们会经历巨大的考验和痛苦，尽管代价会很高，但回报也会很高。我的经验告诉我，天主从不和我们开玩笑。如果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意味着他知道我们会渡过难关，他将把我们抱在怀里渡过这一切。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教，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 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希望的见证人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